所以这个是随应而现的，这个不可思议啊。所以你在西方世界说，无论十方诸佛刹土啊，想见哪一尊佛，想听个什么法，想知道些什么事情，通通在罗网里面显现出来了啊，随念就有因啊。微风徐动，吹诸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这个风吹宝树的枝叶出音声。这个音声不但美，音声而且说法能够觉悟一切迷惑众生，这是宝树的不思议的功德啊。那么他音声究竟能够达到多远呢？这是我们要注意到的。遍诸佛国，换一句话说，无缘不到啊。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诸佛刹土，极乐世界宝树的音声周边，这个音声之妙是十方世界音声之中啊，它是第一，没有比这个更微妙的了。所以这个世界称为极乐啊，所以这个世界称为第一，纯粹是讲从教化众生这个角度上来说的。啊，那么这个音声我们有没有听到呢？我们虽听到啊，也不认识，也不知道啊。最为第一的音声，就称念阿弥陀佛了。西方世界，念佛、念法、念僧。啊，我们在《弥陀经》上看到的，这个经上也看到了。啊，这个音声就美妙了。若有众生读菩提书，是你看见了，你见到这个书了，闻声听到这个树发出来的音声，嗅香，树有香气，你闻到了，尝其果味，这树上有果，或者触其光影，念树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这是把宝树作用全体给我们说出了， 所以西方这些世界这些书啊，跟十方一切诸佛世界那个数目不一样，是阿弥陀佛以这个方式来教学的，教学的工具啊。我们读了这段经文，所以在过去常常想的时候，能够建立一个净宗啊，专门修行的一个道场，净宗专修就是念佛，在古时候的中国。慧远大师创办第一个念佛堂在庐山东林啊，现在这个地方还在。民国初年中国念佛堂只剩下苏州灵岩山印光大师这个道场，那么那是在过去农业社会，可以说呢做得非常完善了。在今天这个社会，整个的形势是大幅度的改变，用从前那个方法固然好，不容易接引广大的群众啊。如果要能接引广大的群众呢，我们最好建一个社区啊。所以我们想的是像弥陀村啊，建一个社区，这个社区像一个花园一样啊，模仿啊西方极乐世界啊，有亭台楼阁啊，里面有树木花草，现在很方便，现在用这个电器嘛啊，这个小型的喇叭装在树上，装在花里面啊，这个开关一开，整个这片都在念佛啊。这不念佛的人呢，他二六十中也听到佛号，听久了他自然就会跟着念了啊。所以喜欢听经呢，可以放这个听经的录音带啊，喜欢念佛呢，可以放念佛的录音带。这现在用这个科学的方法能够模仿啊，当然比起西方极乐世界比不上啊，有一点类似相似的这个修学环境啊。那么我们常常想啊，总会变成事实啊，所以有想就必成嘛啊。等待世界因缘成熟啊，大家这个信的人多了，发愿的人多了，修行的人多了，我们就希望能居住在一起啊，建立这样一个道场啊。那弥陀村的构想跟从前这个丛林道场啊不一样，因为丛林道场说它这个戒律非常严格啊，大家才能够共住。那么现在用 那样严格的规矩，会把人都吓跑了，谁也不敢来了。原因在什么地方呢？真正发心来学佛的，差不多都是中年以上老年人，从年轻养成这个习气，断不掉了，也不能再改了。所以在一块共修好，共修很欢喜，不能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生活麻烦就要大了。所以可以共修，不能在一起生活。那么建立一套成绩好了，你个人有那个，你私生活有你私生活的圈子，每一天听经是共修的，你愿意来你就来，你不愿意来，你在家里打开你的那个扩音器，你自己在家里可以听。你要出去散散步，这个整个地区都能够听得到，树下哪里都可以听，这很好啊，这才很圆满了。所以同学们真正多的时候，这个理想不难实现。找一块风景优美的地方，有山有水，建立这么一个道场，这就是我们居住在一个大环境里面，每个人自己有他自己生活的范围，这个大道场里面有讲堂，有念佛堂，有图书馆，有活动中心，那么也可以有一个大的餐厅，你自己不喜欢烧饭嘛，大餐厅就包伙食嘛，是不是？这个自助餐的方式是你想吃什么你自己选择嘛，那非常理想啊。这就是现代的道场啊，这跟从前道场是不一样，适合于现代人的生活啊。所以我过去读这个经常常有这么一个这个想法，想了不少年了，想了十多年了。佛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无生法人。那么这是这个非常明显实际的告诉我们这个树的真实功德。听经闻法能够显示十方一切国土的境界，这已经是非常殊胜的，非常难得的。像这种情形，他方诸佛刹土里面的宝树也有，不是西方专有的，但是讲你见到这个树，你能够证得果位，把你这个正果向上提升呢，这个在他方世界没听说，此地有啊。这样治在这个三种人，那么什么叫应祥人呢？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说，听了佛法之后，他就开悟了， 彻大悟以后啊，晓得一切法如梦幻无泡影啊，像《金刚经》上给我们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无泡影。对于一切万法，可以欣赏，绝不执着。为什么呢？假的吧，不是真的吧？一切万法里面没有得失，没有取舍，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叫因想忍啊。换一句话说，毕竟真正能够不动心了啊。那么这是什么菩萨的境界呢？在原教讲啊，是初地、二地、三地，这登地的菩萨了啊，一二三地，如顺忍。比前面这个境界又要提升一层了。不但不着一切相了，连言语名字都去入了实相了。像《金刚经》上讲的诸法实相啊，这一切诸法的真相完全现前了。这个时候的心才真正到如顺，这个顺就是普贤菩萨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不会再有成见，也不会再有意见啊。有意见有成见还没有达到柔顺呢 啊这个是四地、五地、六地菩萨的境界。后面这是无生法忍啊，真正见到一切法不生不灭，这是七地、八地、九地菩萨所证的，这无生法忍。那么由此可知，这三种人在菩萨果位上是从初地到九地啊。十地菩萨叫极灭人，那不在此地了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高的果位，见树听到树说法的音声，能得这样殊胜的果报，真正不可思议。佛告我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啊，这个就是教化一切众生啊，这是阿弥陀佛变化所做的。此界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是阿弥陀佛变化做的啊。阿弥陀佛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才华，无量的善巧方便呢，通通都在这个宝树里面呢显露无遗啊。而我们一接触呢，确实通通得到那、阿弥陀佛无量功德，我们也都能在这个里面得到，这个是实实在在不可思议。所以释迦牟尼佛要特别提出来介绍。 再看底下一品啊，下面这一品呢，介绍我们的住处啊。前面介绍的，这是我们生活的大环境啊。这个一个世界就像一个大花园一样，美不胜收啊。我们居住的环境呢，堂舍楼观啊。那么极乐世界所有一切大众的住处，不仅仅是阿弥陀佛自己居住的讲堂宝殿，所有一切到西方极乐世界往生的人居住的环境也跟阿弥陀佛相同啊。那个世界叫平等世界嘛。可是我们想想，我们是待业往生的，这业生的是业障啊。怎么可能感得众宝的殿堂呢？这不可能的事情。照常理说，确确实实如此。但是西方世界不然，可以说是整个世界所有的一切都是阿弥陀佛清净心中流露出来的无量功德成就的啊。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是享阿弥陀佛的福啊，那个地方的楼观是阿弥陀佛建好了，我们到那去住啊，不是我们去到那去置产业，我们就去建造的，不是的，是享阿弥陀佛的福啊！啊，这个也是他方世界所没有的。他方世界这个果报是你自己的业报，你有善业得善报，你有恶业得恶报。啊，就像我们今天，我们身体状况每个人不相同，业力变现的，我们生活环境不一样，居住的这个方式也不一样，业报啊。啊，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生活环境是阿弥陀佛给我们的，这叫难信之法了啊。然后才体会到阿弥陀佛对我们的恩德有多大。啊，现在问题就是我们愿不愿意接受呢？啊，喜不喜欢去呢？现在问题在此地。啊，经上给我们讲的很明白，谁愿意去，谁喜欢去，没有一个不能去的，通通都能去。问题就是你肯不肯去，有没有这个强烈的愿望，我一定要到极乐世界去啊，跟阿弥陀佛啊，这就对了啊。有很多人呢给我写信，听到我讲经的这些录音带，他们没见过面的啊，也写得很恳切，要拜我做老师。我给他回信啊，我说不要拜我做老师，拜阿弥陀佛做老师，做阿弥陀佛的学生才能到极乐世界去，拜我做老师到极乐世界去不可靠，不保险， 要以阿弥陀佛为老师，那就靠得住了。我们看经文啊，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经舍这个舍就是房子，经是讲经制，说在中国这个意思讲呢，不见得是华丽，精致就是它很干净、很清净，环境很优雅，这种精致的房式，纵然是茅屋，也可以称为精致，它不是属于华丽的。那么西方世界呢，那当然不必说了，那它这个精致是重宝所成的啊。楼观兰春。楼观是指的楼台，栏杆像栏杆、台阶，一阶七宝自然化成，这个自然化成就是它没有设计，它没有去营造，是自然成就的，是变化成的，无一不是随心所欲。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这个角落是装饰，就像前面所讲的罗网一类的装饰，明妙无比，明是光明，妙是微妙，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一佛入室，此地讲的诸菩萨众，这个诸菩萨就是从初心，这个初性位一直到等觉，初性位是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这是到那里是初性位的菩萨，一直到等觉菩萨，就是大家所住居住的环境跟阿弥陀佛是一样的，这是把这个居住的环境呢说出来了。那么后面呢要告诉我们西方世界人呢日常生活状况，中，这个中就是在那个世界中有在地讲经，这他们日常生活状况，有些人在地面上讲经，有的在诵经，有在地受经，就是接受听经，听经跟受经不一样，受是依教奉行，是把这个佛跟我们讲的这些教训呢要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这是完全接受了，听啊是从解，着重在理解，这个受啊是讲的行，是要真正把它做到的，如在地经行者，这个经行就是散步，这散步啊，心里面或是读经，或是念佛，或是思维禅观，都在用功，而不是浪费时间，思道即做禅者，这是举几个例子，他们日常生活都是在用功，而且这个用功用得很自然很自在，一点都不勉强，这是一个在地面上的，再看底下呢，有在虚空 讲是讲诵受听者，进行思道即作禅者。啊，有的在地面活动，啊，日常生活中，有的在空中，啊，在空中啊活动。不像我们这边呢，日子过得好辛苦啊！啊，所以如果我们冷静仔细地想一想，我们一天到晚、一年到头，究竟为的是什么？古人提示我：为谁辛苦，为谁忙呢？这句话知道的人很多，可是认真去想一想的人不多了。我们究竟为什么？啊，尤其是生活这么辛苦，啊，然后再想一想，值不值得？如果你也想通了，你把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仔细做个比较了，我相信啊，你一定会发愿的，很着急，赶快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这个世界没有一丝毫值得我们贪念的，啊，确确实实没有。在这个世间，说老实话，想不造业都不可能。在这造业，身心都不清净的，果报很可怕。假如没有这么一个好的环境给我们的话，佛给我们讲种种经，说种种法，我们还是搞六道轮回，佛菩萨怎么对得起我们？说的这些话叫空话了，吊胃口啊！我们得不到实际好处吗？这个法门真的是落实了，真实的功德，真实的利益。所以这个经不能不讲，不能不读，不能不研究。啊，目的何在呢？是我们了解事实的真相，建立真正的信心，我们才会决定选择。这是佛对我们最大的恩惠了，对我们最大的帮助了。佛给我们的教学，有了这个法门，才不至于落空啊！指出我们一条明路，也是一条真正的生路。那边修行古镇非常殊胜，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摩罗汉。那么这是叫小乘四果， 那一边没有小乘人。小乘四果是怎么说的呢？是从断证功夫上说的。你别到那边听到佛菩萨说法，众鸟行树也说法，六尘说法，我们断了八十八品见惑，等于我们这个世间的须陀洹啊。但是他是菩萨，菩萨是一年级的菩萨啊，就等于小乘须陀洹啊。如果再将三界之内啊，八十一品四合断了前面六品，那就等于四陀洹，就是二果啊。再断欲界后面的三品，那就证三果阿那含啊。阿那含在我们这个世界叫不来了，不再到欲界来了啊。那么他在哪里呢？他在四禅天啊。四禅天是个很特别，是凡圣同居土啊。四禅天里面有五不还天，那都是三国阿那含居住修道的场所啊。他在那个地方把这个色界、无色界七十二品思惑断尽，他就证阿罗汉果，就超越三界了啊。所以这是从断证的比喻上说的，不是真的有这些果位啊。那么这是在那边菩萨果位里面呢，就是从初性位到奇性位的，相当于小乘的四果。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这是大乘根性啊。所以这个往生呢，根性关系很大啊。小乘根性，实在讲呢，我们也能够看得出来，小乘人呢很执着，很固执啊。大乘人是比较开放圆融，不太执着，不太计较啊，心量广大啊。因此佛特别交代我们多多的去念大乘经典，把这个心量拓开啊。这个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占很大的便宜啊。这个开悟也快，证果也快啊。所以这个心量要拓开，要能够包容啊，不要去给一切人一切事斤斤计较啊，没有这个必要啊。常常记住这个经，所以《金刚经》，中国人念《金刚经》的多啊。不学佛的，从前念书的人都念《金刚》，念《楞严》啊，确实能够帮助我们把心量拓开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既然是虚妄的，还有什么好计较啊？还有什么好认真的啊？一切法如梦幻泡影。你能够常常做如是观，自然会心开意境。到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证得阿惟越智，阿惟越智是七地以上啊，是圆证三不退啊，没有得到的，通通都能得到。过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那个地方的人，每一个人发喜充满了。 啊，这一章这个这一品呢，经文虽然不多，我们把它多念几遍，细细的去体会体会人家过的是什么日子，回头想一想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这是两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啊！如果我们也想过他们那样自在的日子，那你就知道应该要怎么样的选择啊。我是26岁闻道佛法的，我就感觉到很晚很晚了。我学佛的时候，我的长官、同事、朋友、同学都说我迷了啊，迷在佛法里头。无论这些人怎么讲法，我没有受他们的一点影响。为什么呢？我觉得我走的这个路非常纯正，非常的幸福。在那个时候只有一个人赞成，方东美先生。方老师说，你走的这个路正确。有一些朋友们，这个同事在问我，那究竟好在哪里呢？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这个路子是一生读自己喜欢读的书，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你们能做到吗？这是真的。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就更圆满、更自在了。没有一桩事情不是自己欢喜做的啊！内心里头没有压力，外面环境上没有压力，得大自在啊！那么这就是看我们自己如何去选择啊，路。是人走出来的是自己走出来的，一定要理智，要用智慧的决策，不能感情死感情是迷不是理智要把情舍掉，理智做主宰，前途就无限的光明。好，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